OK， 这24章是最后一章了，所以我们从一开始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当时就讲了一个大前提，这一卷书是特别写给这位所谓提阿非罗大人。那所以我想在总结的时候应该要回到这个观念来看一看。那路加医生之所以写这个路加福音给这个提阿非罗大人，就是我们先前说到他是本着要替保罗来伸冤嘛，来表明保罗所传的为什么保罗会这样积极这样热心的来传，所以大家要控告他的到底是控告他什么。就如先前当大家要控告耶稣的时候，其实这个本丢比拉多明明的指出，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就是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可是最后却被判了死刑，包括连在同钉十字架的强盗当中都有一个都来见证说，这人是没有罪的，可是我们却是有罪的。所以在这一切的记载的当中，你会看到其实背后这个提阿非罗大人，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理解的话，他很可能就是那一个有权柄来审判保罗的那一个人。那当他看了路加福音又再看使徒行传的时候，这样一路看下去，也同样可以看到同样保罗是没有罪，保罗在传的就是当年耶稣所做的，就是在传讲这件事情。那当在这里在讲到耶稣的时候，那怎么样才能够证明那耶稣不是一个忽然间冒出来的一个宗教的一个教主，而是一个有根据的。所以我今天在看这一章的时候，我就特别被一个事情来吸引到，就是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有神的话语作为一个根据。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怎么知道这个事情是对还是错，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都有不同的体会。当人不同的经历跟体会继续讲下去的时候，我继续做我所经历的见证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个所谓的我所信的神所经历的事情而出现的一个宗教。所以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不同的教派就出来了。我们不要讲说别的异教，我们当然讲在基督教的里头就会有出现很多不同的所谓的教派。那这些的教派我们怎么来定夺这个教派有问题或者这个教派是没有问题？所以你发现最终就回到一个大家可以共同接受的一个依据。那这个依据其实它就有一个层次的，从最先万有的创造者神，他怎么样创造，他怎么样就显明幕后将要出现什么，将会发生什么。所以神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指向后来会有先知继续来说明有关神的事，那后来有先知就继续说明幕后这个弥赛亚要出现的事所以从这样的一个事情来成为一个依据。所以在这最后一章总结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当中就带出了很多有关于都是因为神的话，所以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明白过来了这是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从这个原则底下我们来看我把这一章从三个段落来看，而这三个段落其实当中有好多细节，但是我觉得所有的细节都会来到一件事情，就是你看到这件事情看到那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到底是可信呢还是不可信呢？你是真的看到呢还是一个幻觉呢？而且看到的是几个妇女，那几个妇女当去讲的时候，那又要叫别人怎么相信呢？你看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很长，我们都是在讲我们所体会的，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了解的，但是对别人来说，你这个体会你这个经历怎么可信呢？那其实在几天前我儿子跟我谈话的时候，我们谈到一个事情就是谈到有关信仰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提出一个观念一个思想，就是说 好像说如果别的宗教啊，他提出的某一个宗教，他说他也宣称他们所信的，他们所讲的啊是真的，那我们怎么样来推翻说诶他不是真的？我就告诉他一个很重要，是一个你的根据在哪里，你一定要有一个根据的来源。那这个根据的来源一追溯上去的时候，你发现他有一个很确实的一个就是那一位从创造者这边而来的。如果不是的话，真的每个人都可以有他的经验，就表达了，就产生了一个信仰啊。那个信仰，你一追溯的时候，哎，你发现这个来这个源头很没有根据，或者这个源头很虚无缥缈，或者很天荒夜谈啊。除非你能够回到一个根据啊。所以今天我们在看的时候，真的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这一段，妇女们去到坟墓经历所看到的事情等等。那么当中来到了48节，就是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OK，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如果先前耶稣没有说过，而耶稣的话先前所说的，他就是一个预言，就是预言日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就是特别耶稣会强调有关他会受死，然后第三天复活。那这些话虽然讲过了，可是毕竟耶稣也讲过很多话，而对当时他们的经历来说，虽然只是三年半的时间在经历耶稣，可是因为对我们来说，你想象如果三年前某某人讲过一句话，那很可能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早就忘记了三年前你讲过哪一句话，你怎么会记得？可能我们会忘记，只有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诶，忽然间回想，我才想到，对哦，当年曾经这样。所以昨天我们在 MG 门徒的小组里面的时候，就很奇妙的，我们在回顾，在回想神到如今对我们的整个带领的时候，就看到大家都开始想起多年前的一个梦，另外又多年前有另外一个梦，这个多年前又另外一个梦，又有人讲到多年前的一个预言，多年。所以当我们这样分享的时候，诶，就引起了，我也想起当年我刚刚经历圣灵更新的时候有人为我祷告的时候所看到的一个异象。那这一切的事情，当我们又在想起某一个预言，想起某一个异梦，想起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再把它拼凑起来的时候，你就开始更有确据的说，哦，对哦，原来事情如果不是出于神，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你发现原来都有一些的印证。所以他们所经历的，他们想起了主的话，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因为今天在现实的社会当中，真的太多真实与虚假很难分辨，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当大家都在说一件事情的时候，它就变成是一个事实，它可以不是一件事实，可是因为当大家都这样讲，它就变成了一个事实。所以这个是整个社会文化，尤其是当整个媒体所报道的东西，就像今天这个事情太普遍了，某某人发出一个消息，哇，新加坡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大家一收到，哇，很惊讶，哇，新加坡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又很快的一转发，又传给了另外100个人。那另外100人一看说，哇，真的是这样啊，哇，他们觉得这个新闻很新鲜，又转发了给另外1000个人了。所以事情传得很快。但是事实吗？大家都在讲，后来才发现原来不是事实。所以事实是要有一个依据，那个依据是在哪里？回到耶稣说过的话那耶稣说过的话对当时的门徒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那当然耶稣的话要怎么样去查证呢？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对耶稣的预言，那就是关乎到旧约的一个预言。旧约说到有这位所谓的弥赛亚会来到。所以当弥赛亚出现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家的经历跟反应各不相同当中许多人见到了也有人经历了，而且成了弥赛亚的跟随者。但是也有许多宗教的狂热分子，他们却忽略了，他们错过了，他们就成为弥赛亚的敌对者。所以我们就看到事情有一个依据，但是这个依据我们要愿不愿意谦卑的去探索去理解。 所以当基督跟对他的跟随的门徒预言他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门徒是听了，可是听了当下时间一过了之后又没有留意了，只有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可能当下也还没有立刻就注意到，等到有被提醒的时候，当下才会发现，诶，对哦，诶，这岂不是当年主曾经说过的吗？如今事情的应验就有一个对照啊，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今天我们所经历的，就像很多传统的背景的一些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教会，会对所谓在经历圣灵的教会所经历的事情，常常有很多的不同的见解，负面的见解。那再加上六一所走的啊，又加上有神的节期啊，又有这些所谓的很多这种先知性的领受啊，很多的先知行动啊，那这些东西，我回想，如果我站在早期，我还在传统背景的时候，我真的就会有像开始六一出现的时候，有网上有很多人判他们为异端这样子，因为你的动作太过跟一般人不一样。可是如今我们经过了这些时间一路走来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在查考神的话的时候，诶，你就发现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其实岂不都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吗？岂不都是圣经里面所预言的吗？岂不都是在圣经里头所记载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吗？所以当我们就想起主的话的时候，我们才确认说，诶，对啊，我们所做的其实不是一个自创的，而是我们只是回到真理的里头去明白领受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依据的一个考量。好，这是第一看到耶稣已说过的话，就是预言后来要发生的事。第二，从12节到27节那边是讲到先知说过的话。 OK， 这个是旧约先知的预言嘛。好，在这一段里头讲到就是耶稣在以马忤斯路上跟这个两个门徒OK， 我们先讲这一段，门徒去了坟墓那里看了，很稀奇，因为他们也还在思想，诶，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所以你看见他们是看了，可是当下对耶稣说过的他们还不见得就马上就理解过来，还需要去一段时间去思考去反省。那么当中就提到有两个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回去的门徒，他们走了一段其实蛮远的路，25公里啊，25里啊，这里是说了25里路。然后他们在彼此谈论这些事情，然后耶稣忽然间出现。可是对他们来说，同样的，他们因为大家的心里头已经打了一个接受了一个事实，耶稣已经死了。所以当耶稣已经死了，所以他们在看到的时候，不会联想到啊，怎么会是耶稣？他们就完全不会从这个角度。所以当一路这样在谈话，谈到最后来到第25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里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耶稣在那里讲解的是在讲解一篇回到旧约先知的话，摩西的话里头所说的指着弥赛亚所说的到底是什么。结果他们一听，对啊，这都是对当年的犹太人来说了，旧约的经文其实他们都熟悉的，只是因为时间过得很长了，所以他们已经忘记了到底当时先知所说的，摩西所说的，跟现在我所遇到的耶稣他所经历的事情到底有什么关系。那都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然后他们才渐渐明白过来。所以当他们一明白过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这个就是一个的醒觉过来啊，是领悟了。那所以从这一件事情上，其实我们可以联想一样事情。今天如果你在教会听到啊，你在任何的聚会信息你听了之后，好像
没有什么呢，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反应。哦，其实也，我渐渐也觉得，那也没有什么奇怪了，因为连耶稣哦亲自对他们讲，他们听了都没有什么反应。哦，直到过了一段时间，后来才，耶稣还说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哦，他们是信了，可是好像都不明白到底在讲什么，信得很迟钝，是后来才哦明白过来。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听了道，不懂听什么，过了几年后忽然间，哦，我终于明白了，哦，原来当年其实神的话是这个意思，哦，才明白过来，哦，所以应该也很正常啊，哦，连耶稣亲自讲，哦，门徒都不见得马上就明白，哦，过后才明白。所以我想今天当我们所讲的是回到真理的时候，真的有一些真理你讲一遍，其实我们听是听，好像还没有什么感觉。所以我们陈导这样子每一天每一天这样读啊，经年累月过一段时间，诶，我们又重新再读，有一些经文是我们过去读不明白，后来再读的时候，哦，我终于明白过来的，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一个长时间的功夫。但是神的话一栽种下来的时候，就不一样。如果没有真理在我们的里面，就像这两个门徒，如果没有真理沉浸在他们里面，耶稣讲的他们也说有吗？是吗？你这样讲是吗？旧约这样，旧约讲什么？有吗？旧约有这样讲吗？如果他们没有神的话，当下他们就很难理解，就是他们已经有了神的话，所以耶稣再讲解，他们后来就明白过来呀。所以就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真的就是经过长时间的读神的话，你读得明白，读不明白没关系，当你一读下去的时候，真理其实就好像一个种子，就这样子不断地撒在我们的心田，而到了时间，忽然间来到某一个时间点，再稍微施一点肥，或者在一个浇灌的时候，诶，忽然间那个种子长出来。哇，你说为什么这个种子会忽然间这样长出来？其实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一段时间了的。所以这是第二，看我们看到先知所说的话。那最后第三段，从28节到后面45节，我们先看到45节，这里就是这边看到一样事情，就是当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就是已经到了这两个门徒要留这一位他们还认不出是谁的陌生人留下来的时候，结果他们就开始要吃晚餐他们的晚餐很长，就是吃这些大麦饼嘛，就是耶稣又照样的拿起饼来，就要祝谢，就要把它掰开。这个动作一来的时候，门徒忽然间好像眼前一亮，诶，好像很熟悉的一个动作就当下忽然间他们眼睛一亮才认出了耶稣来。所以当然耶稣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经过一段时间明白想起神的话。当然我其实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这两个门徒是谁呢？是十二个门徒里面的其中两个吗？后来不是啊，因为当中也有提到他们的名字所以可是这两个门徒为什么耶稣会特别选择这两个门徒？其实你发现耶稣要选择的人不见得是我们认为哦，一定就是某某大使徒某某这些人，任何一个人不起眼的人，就像最先见到耶稣的是妇女，然后在听耶稣讲解整个，你想象耶稣如果把这个讲给彼得，彼得大概就会把这个信息重新讲一遍那今天我们就很容易来把旧约跟新约串在一起因为这篇信息被彼得讲出来了可是这两个门徒却只是讲他们的感受，没有讲那个内容，所以我们只知道说原来发生了这个事情，当下他们表达了那一个的感受，就是32节那边所说的，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神的话使我们的心火热。那我觉得这一句话的意思其实可以更深一层的去感受去体会，当神的话一出来的时候，它不像一般的学说，一般学说当我们明白过来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哇 OK 了，这里有个亮光。可是当神的话一给我们体会或者明白过来的时候，它产生的一个火热，这个火热就是给我们生命当中产生一股的力量，这一种的力量带来的一些的提升。 你发现我们很实际的去体会，在我们的人生里头常常会面对好多事情啊，困难啊，一些好像一些困境啊，一些绝境啊，好像不知道怎么办啊。可是当时的话一进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里面突然间有一句，哇，有一个力量刚强起来，可以去爱仇敌，可以胜过当下很灰暗好像看不到道路了的，忽然间那个力量起来，可以重新的站立起来。所以神的话也真的就是一种这样子的一个因素。所以当我们六一的文化当中，我们常会讲一句话，我们要扩张我们的身量。怎么扩张身量？其实也就是当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忽然间抓住了这句话的时候，你对人生不再一样。我们的现实的生活，比如说你的上司、你的家人、你的配偶有一些东西让你很难搞的，或者让你觉得很辛苦的，你怎么去面对？可是当神的话一进来的时候，诶，你忽然间发现到，原来不是对方改变，因为对方还没有神的话，是我改变。当我改变的时候，对方无论怎么样子，我都可以去面对。就是力量在我们的里面，就像耶稣可以面对众人的这些的敌对，甚至耶稣可以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当这一句话或者说这个力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同样在面对被人家欺负或者被人家恶待的时候，里头这句话忽然间成为我们的一个力量，父啊，赦免他，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所以当下当我们这样子，真的这句话在我们里头成为我们的力量的时候，你发现你已经完全脱离了你原先所站的位置，你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你完全从神的角度来看对方的时候，你看到对方的可怜跟无知，而不是看到对方的可恶跟你产生很惧怕，因为你跟神同站。所以这都是神的话带给我们的一种的生命里的力量，然后这个火热就让我们就长大了。所以当中特别来到44节当中就提了就是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和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真的我们也需要求主，今天主去回去差遣圣灵来，我们也求圣灵开我们的心窍。就是所以很多时候读圣经，如果我们单凭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思维这样来读，有时候有一些人他是学者，他是读书人，他拥有高深的学问，可是他说奇怪，读来读去读不懂。所以圣经为什么我们可以读得懂？你不一定要有学问，不一定要读书，你可以读得懂。就像我们的那个文醒的妈妈，她是我从以前认识她的时候，她就是一个不识字的人，可是当她信主之后，她竟然可以读得懂圣经。就是从不识字到看，不会看报纸，不会看书，可是一看圣经她竟然能够看懂。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是一个超自然的能力加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当下这是圣灵的帮助，让我们的心窍打开，能够明白圣经所以这里所说的这一些摩西五经啊、先知书啊、诗篇啊，其实都已经占了旧约大部分的经文，都隐藏着对弥赛亚的一个预言。所以当事情应验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追寻，哦，原来这都是有根据的不是忽然间冒出来的。那当这些讲解，我们回到面对这个路加福音的读者，其实他的第一个读者，首先对路加写这卷书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会成为圣经，会成为今天我们都还在读的。对他当时他心中只有一个意念，这是要写给提阿非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这一位不信的，他怎么样来看，他怎么去追查去了解的时候，发现原来耶稣不是一个忽然间冒出来的，原来所有整个犹太人，整个讲到创造，讲到过去怎么样他们出埃及，怎么样过红海，怎么样经历旷野，怎么样得地为业，所有东西你一追溯的时候，这都是神的带领跟神迹，而当中说了很多有关将来有一位弥赛亚要来。 所以这样一讲的时候，其实对提亚菲罗来说，虽然圣经没有多一卷书去记载提亚菲罗后来怎样了，他看了这些书经之后，但是我们深深相信，原来这两卷那么长的书，最终是为了让提亚菲罗这个人能够来认识跟相信耶稣。所以总结这一章，回到我们今天，我们继续在思想我们面对未来变质生命树这样的一个意象，我们要有怎么样的行动，怎么样行走。所以礼拜天我们刚刚分享了，就是整个福音书给我们看到的都是人经历了耶稣，然后就做耶稣的见证，所以见证是很重要。那第二就是你发现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个实现，包括恩典也有实现。我们的时间一到，或者我们不把握那个机会，错过了，很可能它就不再出现了。特别是生命一离开了世界，你就没有机会了。所以都有一个实现，所以要把握。然后就看到，既然这整个人生是在走向神的国，所以我们要委身于神的国。所以来到今天的这一章，路加福音最后这几节，从46节到53节，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都有根据，经上所写的。47节，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所以未来的路要怎么走？传悔改的一个福音，然后要行赦罪的道。这个所谓的赦罪的道，其实赦罪的道，一是我们传，第二是我们要去做嘛。就是赦罪的道，不只是耶稣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今天蒙了赦罪，所以耶稣要我们也要饶恕别人。所以赦罪的道似乎也是我们的行动，就别人得罪我们，我们可以原谅他吗？可以饶恕他吗？对，这就是我们要有的回应。然后这个福音是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就是从近处直到远处，从我们领受的然后要继续扩张下去，这就是变质生命树的一个的路向。这个变质生命树是传悔改的福音行赦罪的道，从远到近。然后下面说什么？这就是你们就是这事的见证。对门徒来说，他们是这事的见证，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是这事的见证，对我们以后的人来说，他们信了主，他们都要成为这事的见证。然后在这项见证当中就是对当时来说，他们要等候圣灵的能力，但对我们来说，圣灵已经来到，我们已经得到这个能力。然后当中就带出当提出耶稣已经升天在路加福音，因为使徒行传会继续在讲这个事情，所以在这里他只简单的做了一句话的交代就是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常在殿里称颂神。所以这里就看到整个当耶稣离开之后，那接下来人是以圣殿为中心，要在那里敬拜，在那里欢喜，就是人是以神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以神的殿为中心。所以对今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教会。所以今天每一个人，无论我们是从事什么行业，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教会成为我们的一个信仰的一个中心，也是我们生命的一个中心。当以此为中心的时候，就是以基督为中心，那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人生就有了一个对的一个方向。所以我想这是当今天路加福音最后总结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要做的一切的事情都不是凭空塑造出来，而是都有根据神的应许，神的话，我们就是根据神的话的指示来走我们人生的道路。好，这是路加福音的总结。